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1月23日星期四，下边系新闻提要。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喺菲律宾新嘅地点部署导弹发射系统。国会听证会聚焦中国嘅网络黑客攻击。
To say we know you did this, we know you used this infrastructure。
据退役海军少将、保卫民主基金会嘅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资深董事马克蒙哥马利退役海军少将话。美国而家必须要公开对中国嘅网络基础设施采取行动，表明美国知道中国做咗网络攻击呢件事。详情请留意一阵间嘅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特朗普总统提名保守派活动人士及作家博泽尔三世担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USAGM 嘅行政总裁。呢间机构管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嘅国际媒体。在以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在同英国外相会面之后，钟建华的亲戚被香港警方带走调查，钟建华驳斥有关的行为是卑劣低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道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路透社星期四1月23日的独家报道援引一名菲律宾政府高级消息人士说，美国军方已经将他的提风导弹发射系统从菲律宾拉雅格机场转移到吕宋岛的另一个地点。提风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多用途导弹，射程可以达几千公里。此发射系统中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菲律宾打击到中国和俄罗斯目标。它携带的标准六型 SM6 导弹可以打击超过200公里以外的空中或海上目标。一名菲律宾政府高级消息人士表示，重新部署将会有助确定导弹系统可以移动到去哪一度，以几快的速度转移到新的发射位置。这种机动性被视为是在冲突中提高导弹存活的一种方法。明德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专家刘奕斯表示，卫星图像显示，最近几个礼拜该导弹发射系统及其相关设备在拉雅格国际机场被装载到 C-17 运输机上。路透社看到的影像显示，覆盖提风设备的白色防雨罩亦都被拆除。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1月22日在一场针对中国网络黑客攻击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会随时准备关闭我们的基础服务。他还说，美国之前一直在防御，现在是时候发动攻击了。他说，
China is pre-positioned in our infrastructure. We know it, and they have been for years.
他说，中国已经在我们的基础设施中领先部署，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如果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关闭我们的基础服务、通讯、能源网络、海港和供水系统。这个只是其中几个例子。美国经济、政府和军队都依赖我们网络和基础设施的韧性。我们现在要领先一步应对一系列台风黑客，都已经有一些为时已晚了。台风黑客组织的参与者似乎每日都在增加，我们防御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时候发动攻击了。网络安全策略副总裁布兰登威尔士继续是这样讲的，
PRC's objective is unambiguous. They are preparing for war on the networks of America's businesses, infrastructure.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们正准备向美国企业、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的网络开战。他们的目标是要透过破坏我们向太平洋投射力量的能力，阻止美国保卫他的伙伴和盟友，并透过在国内造成社会混乱来到削弱美国决心。我们回应必须同样清晰，透过全社会努力，将政府资源、权力和专业知识和私营部门的创新见解和影响力互相结合，所有这些都以美国人民的支持为后盾。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资深董事、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是这样讲的，
We now have to actually publicly execute operations against Chinese cyber infrastructure to say we know you did this,
We know you use this infrastructure.
咁我哋而家必须公开对中国网络基础设施采取行动，表明我哋知道你哋做网络攻击呢件事。我哋知道你哋使用呢一个网络基础设施嚟到做呢件事。我哋将从你哋嘅能力中移除网络基础设施。我哋可能会牺牲某个工具。上任唔够48个钟头。特朗普总统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为了赢过中国，他的政府将会积极推动美国发展人工智能 AI 及其基础设施。特朗普上任第一日就撤销了前总统拜登于2023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为越来越强大的新程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开发设置一些护栏，并为私隐、公民权利和国家安全制定其他保护措施。上任第二日，特朗普会晤了几间领先科技公司的领导人，包括了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甲骨文董事长埃里森和软银行行政总裁孙正义，宣布私营部门将会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该项目被称为星际之门。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1月22日引述两个西方国家安全官员的情报，说两艘载有导弹推进剂成分的伊朗货船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从中国启航前往伊朗，相关交易可能使到涉案的中国实体受到美国为压制伊朗武器计划而实施的制裁。这两艘伊朗船只已经受到美国的制裁。报道说悬挂伊朗国旗的戈尔邦号和贾伊兰号船只预计将会运载超过1000吨高氯酸钠，而这种物质是用于制造导弹固体推进剂的主要成分高氯酸胺。高氯酸胺是受国际反扩散机构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管制的化学品之一。中国美国商会星期四1月23日公布一项年度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表示他们担心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个比例是5年来最高的水平。路透社报道，美国商会的2025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51%的受访企业担心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商会主席柳青表示，建立在经贸关系基础上的稳定和建设性关系不单止对美中两国繁荣至关重要，对于确保全球经济稳定方面亦都至关重要。美国商会分析，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争端是中国的美国企业的主要担忧。中国政府要求退休金和共同基金增加针对国内股票的投资，帮助低迷的A 股市场摆脱困境，试图透过确保股价上升来到鼓励大众增加支出。官员星期四1月23日在北京对记者表示，从2025年开始，未来3年公募基金应每年至少对 A 股增持10%，商业保险基金必须将它每年新增保费收入的30%用于投资 A 股，这就意味着将每年至少为 A 股新增几千亿元人民币的长期资金。证监会主席吴清是这样说的。星期四1月2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南韩2024年第四季经济增长低过预期，该国上个月的戒严事件引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局势动荡至今，削弱了本来已经疲软的国内需求并打击消费者信心，在美国政权交替外部风险上升之际进一步抑制增长。这场持续的政治危机使到亚洲第四大经济体举国震荡，同时南韩这个依赖出口的国家正在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做准备。特朗普警告关键的贸易伙伴，他将会对他们加征关税。南韩央行23日发表的初步数据显示，南韩2024年第四季10月份到12月份的经济增长0.1%，较央行预期0.5%低了0.4%。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活动人士和作家博泽尔三世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行政总裁。这间机构负责管理5间美国政府出资的国际传媒，包括美国之音。特朗普星期三晚间在他的社交媒体真相社群上发表贴文，说作为38年的媒体研究中心创办人和主席，冇几多个人可以比布伦特更加了解印刷、电视和网络的全球传媒格局了。除了美国之音之外，
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仲负责管理中东广播网、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和古巴广播办公室。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珠海、江苏两宗所谓的宪宗式杀人犯已经伏法，分析就指以暴制暴毫无司法价值。我们会报道英国外相首次会见被通缉的海外香港人，关注跨境镇压对华关系，有与会者就感到今次会面只是为了影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卓廷721暴动案亲自撰写求情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9年7月21号反修例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当晚受袭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以及另外六名被指是非白衣人的被告，去年12月中全部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案件在星期三处理求情。林卓廷就亲自撰写求情信说，721案是他的第三宗罪，2月27号判刑的时候已经被囚整整4年时间。这几年他经历过拘捕、检控、审讯和判刑，声明过往自以为是的今日已经成为非，而更加会变成是罪，令他一直是被囚禁，自由无期。对此他无冤无悔，只是对父母感到愧疚。法官就关注林卓廷这封求情信当中并没有表达悔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修例社会运动，同年7月21号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事发至今5年半，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未有即时制止暴力攻击，造成至少45人受伤，包括当时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已经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以及孕妇、老人、小孩等等，引起了社会各界震惊。事发超过1年之后，2020年8月26号警方突然拘捕林卓廷等10多人，指控他们涉嫌721当日参与暴动。翌日林卓廷及6名男子被正式起诉暴动罪，是首批非白衣人的被告。案件星期三1月22号早上在区域法院处理求情，数十名市民在法院大楼内系排队轮候旁听证。香港市民思思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希望到法庭系旁听，让各个被告知道仍然有人记得他们，支持他们。思思又认为法庭的裁决和市民大众对721事件的看法有所不同，有如原告变被告。
我的看法就觉得真是直情将个案件倒转来审那样咯，即是我觉得他们个个都真是很委屈。
法官陈广慈在各个被告代表大律师开始求情陈词之前，提出了一些观察，表示法庭去年12月颁下100页的裁决理由，提出法官对721元朗站情况的看法，就是两个台风的形成。法官又认为721事件分为上集和下集，本案只是针对在元朗西铁站大堂发生的上集。法官表示本案的裁决理由是前无古人咁夹附咗146张嘅照片，但系法官留意到呢啲嘅照片奇怪咁少有人系使用，大家好多时都围绕住下集嘅情况，即系发生响元朗西铁站月台以及车厢内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嘅情况，法官认为值得商榷。法官又表示，在各个被告代表大律师开始求情陈词之前，法庭会在电视荧幕播放各被告相关的相片，然后再听取各个被告的求情陈词，相关做法是首次出现。代表林卓廷的大律师黄锦娟陈词表示，希望法官考虑到林卓廷并没有预谋参与非法集结或者是暴动，强调林卓廷当晚到元朗的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向警方举报，将施袭的白衣人绳之于法。黄锦娟表示，林卓廷到达元朗前有致电话系联络警方，他明白 法官不认为此举是报警的行为，但可以见到林卓廷是希望警方尽快采取行动，加大力度驱散元朗西铁站附近聚集的黑社会人士。黄锦娟向法庭呈上当时任警务处处长给予林卓廷的信件，内容提及到感谢林卓廷向警方举报721元朗站案件，内容亦有提及到经调查之后的拘捕人数和罪名。信件有提及到多谢林卓廷尽市民责任向警方举报始终严重罪行。黄锦娟最后读出了因为民主派选47人案在监狱服刑的林卓廷亲笔撰写的求情信，内容提及到721案是他的第三宗罪，2月27号判刑的时候他已经被囚整整四年，这些年里面他经历过数不清楚的拘捕、检控、审讯和判刑，声明过往是自以为是的，今天已成非，更加是罪，令到他一直被囚自由无期，对此他无怨无悔，只是对父母是感到愧疚。721当晚在元朗西铁站附近鸡地遇袭，被数十名白衣人以藤条打至遍体鳞伤的休班厨师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不理解法官为何在求情的时候仍然不断强调本案只是针对721事件的上集，亦都不理解为何要在法庭上面播放裁决理由书的相片。他坦言在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亦都不敢批评法官的做法。
我就只能说我不理解个法官的用意，为什么要这么强调 去分，即是这么强调他所表达的东西。而现在这个时代或者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就我就不敢去评论，应该说不敢去批评那个法官或者那个司法制度还是怎样。总之就是他给我们市民的感觉就是我 不理解咯。
苏先生表示，七二一当晚他在元朗遇袭之后有报警求助，但是五年半以来案件毫无进展，警方仍然未有拘捕向他施袭的白衣人，他是质疑当局有意淡化七二一事件。苏先生又表示，七二一事件在香港仍然未成为禁语，有机会的话他仍然是会继续向外界讲述七二一事件的亲身经历，不希望将来是只有官方的讲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六名海外香港人之后，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会见了在英国居住的当中四个人，指不能够接受香港当局的通缉行为。有参加会面的人说感到今次会面只是为了影响，但是就有人欢迎会面，感到官员会跟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会上跨境镇压是重点讨论议题，与会者亦表示不满英国政府以安全换取中国经济利益。而另外两名被通缉的人在英国的身份问题亦是一个关注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魏善廷星期二在社交媒体 X 发文，指英国将香港社群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他说和英国外相林德伟上个星期会见最近被香港警方通缉的人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他说外国政府试图胁迫、恐吓或者伤害海外批评人士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香港警方国安处在去年圣诞节前夕悬红100万港元通缉六名海外民主活动人士。当中香港理工大学前助理教授钟建华、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钟汉林、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嘉敏，以及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选讯与传媒助理张希晴都居住在英国。他们上个星期三同魏善廷会面约一小时，与会者包括外交部和内政部官员。会面途中林德伟曾经短暂现身。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英方给出的回应没有新意，而林德伟只是出现了十几分钟，他感到这次会面只是为了影响。刘嘉文就认为本身对会面没有太大期望，但这个是第一次林德伟亲自会见被通缉者。官员听取他们的意见，表示会跟进他们提出的建议，他认为这个是好的开始。张希晴亦都说欣赏英国政府终于同他们会面，正面听取香港人遇到跨境镇压的经历。在会上跨境镇压是一个重点讨论的议题。刘嘉文说 官員在會上理解到前線警員對於中國和香港社群的分別，以及海外港人受到的威脅都認識不深，並承諾會做得更好。劉嘉文說，在被通緝的當日，他居住地區的警察以及倫敦警方的情報部門都曾經聯絡他，第二日更加有警察上門直接跟他見面，提醒他不要公開自己所住的地區的訊息。他之後才知道張希晴和鍾建華是在被通緝幾日之後才獲聯絡。鍾漢林對美國之音說，雖然當地警方曾經有接觸他，但他得到的建議並不太實用，警方更加反問他們有什麼需要協助，因此他又在會上反映應該是警方提出措施，
希望他們跟進的就是去加強執法部門的培訓，就住這個跨境鎮壓的問題這樣。其實不應該是問我們可以協助我們什麼這個狀況。
鍾漢林又說，英方表示會跟進，但是未有具體回應。他認為英方可以參考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就跨境鎮壓的快速回應。鍾建華對美國之音說，英方在會上問他們哪一个国家应对跨境镇压的方法是比较好。
我问他，我说为什么 UK 不去想想为什么自己的 best practice 出来呢，这样。那又是没有答复我。
张希晴就说，建议加强警员培训，令到香港人有信心英国能够保护他们。他说卫善庭和内政部官员表示认同，内政部官员又说有专人负责帮助处理跨境镇压。张希晴亦都话有提出对英国财相李蕴晴喺通缉事件之后访华表示失望。佢话，我有补充呢一个行动会令我哋感到好疑惑，究竟英国政府所谓嘅尽力保护香港人系点样做？呢一个访华行程系咪代表英国政府愿意因为贸易而牺牲港人嘅安全？刘嘉文就对美国之音话，会上有提到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嘅地位，中国计划兴建超级大使馆嘅计划，以及會否制裁官員的問題。劉嘉文說，雖然不認為英國政府會在短期內採取這些強硬措施，但是需要繼續推動。他又在會上說，英方最近的香港半年報告採用了香港經濟已經復常的講法，他認為英方必須準確反映香港的現況，而衛善庭表示英國政府會考慮。
上半 part 和下半 part 的这个半年报告的内容呢，其实是差天共地的对香港情况的描述。那我也都有跟，即是我在个会上面都有提出到这个位置，就希望他们不要即是 adopt 这个 propaganda 式的一个 narrative。
罗嘉文说，他有表达不满英国政府的政策。
即是我即是其实不断地强调，就是说你应该要有实际的行动，你不可以只是得個講字。即係而家英國政府嘅主軸係為咗改善經濟，咁但係同時地，你都唔應該將因為要改善經濟就用呢個人權同埋一直以嚟英國信守嘅民主價值去換取一啲經濟利益噶嘛。而原來嗰個經濟利益其實只係值六億嘅咁樣。咁呢個就我覺得好可笑咯，呢件事。
鍾漢林話，佢喺會上提出咗佢嘅身份問題，佢去到英國申請政治庇護等候一年未有消息。鍾漢林說，在以往例子可見，被通緝一段時間之後，香港政府會取消他們的特區護照，因此希望加快審批程序。張希晴就說，有在會面之後跟進保護被通緝港人的計劃，以及他以家人受養人身份以香港特區護照身處英國的簽證問題，但是當局暫時未有回覆。他說，希望他們能夠盡快回覆，因為後續的行動才是重點，不是打完卡就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理工大学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因为批评香港政府在去年年底被香港警方通缉，在过去十日他有八名亲人和前同事被警方调查，最新被调查的是他的弟妹。钟建华就批评警方行为卑劣低下，但认为不会影响他近日创办的民意调查计划，指计划的参加人数在一个礼拜内已经达标。他亦驳斥中国驻英大使馆对他的批评，指中港政府应该反省是谁造成移民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根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香港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带走钟建华的二弟、三妹和四弟到警署，以协助调查和他有关的通缉罪行。三个人在大约中午时陆续离开警署。 干考，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卫善廷在星期二公开指，上个星期曾经同钟建华和其他三名最近被通缉人士会面，英国外相林德伟亦都有在场。卫善廷说，英国将香港社群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接受外国政府试图胁迫、恐吓或者伤害海外批评者。钟建华对美国之音指，对香港警方做法不意外，
即令到世人不得不问这个问题，我的弟弟妹都是成年人，他们对于我在英国做的任何事或者做的所谓正确的事，他们需要负什么责任呢？ 我又不需要问他们拿钱，又不需要得到你认可，也都不需要向他们交代，即是搞他们除了滋扰之外还产生到什么效果呢？这个我觉得即大家都可以问这个问题，而重问这个问题呢，也都可以观照到现在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其实几卑劣低下。
上个星期，警方国安处人员搜查钟建华曾经任职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钟庭耀的住所，并且将他带回香港民研办公室取证，又带走钟建华妻子和儿子到警署协助调查。香港警方国安处在去年圣诞节前夕，悬红100万港元通缉6名海外民主活动人士，当中包括两年多之前因为在香港受到压力而搬到英国居住的钟建华。他说他被警方指控鼓吹港独是一件十分无厘头的事情。钟建华上个星期宣布成立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邀请香港人加入意见群组，在未来一年作10次民调，包括在香港被视为政治敏感的议题。钟建华认为警方行动明显是针对计划，不会因为压力而终止。他说已经有超过1000人参加计划的意见群组，满意进展，希望有更多人参加。
即是我觉得这个计划的目的其实是两方面的，真的是学术性的，即是我们希望真的了解海内外这么多人去到海外，究竟海外香港人怎样看香港的问题和怎样自己定位呢。样第二呢，我觉得即是民意客观存在，你做民意调查都存在，你不愿意面对不代表不应该找出来，找出来也都老实说我觉得对特区政府都是一种帮助，你只知道一些海外的人士香港人士怎样看现在香港的处境，那政府不是说他们相信很多香港人始终会回归香港的吗？是吧，那了解一下这班人的看法有什么问题呢？
此外，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文批评，坚决反对及强烈谴责英方官员会见四名被通缉人士，指此举粗暴干预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又说英方庇护这些人是可耻的，要求英方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停止包庇罪犯。中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他们四个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其恶劣行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严重损害香港根本利益，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指香港警方行动是维护香港法治、捍卫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钟建华就说，是英方官员邀约他们会面，他们事前不知道英国外相会出席。
咁有人约到我哋见面，想了解下我哋嘅情况，咁我哋喺英国生活，咁我哋去见下佢，了解佢想讲乜，咁有咩问题呢？咁样至于话可耻，咁即系要搞到几十万人离开香港，大部分人即系对个政府置之不理，究竟边个可耻啲咧？搞到喺海外嘅香港人引起海外嘅政府关怀，睇下有咩可以帮忙。究竟呢种可耻系边个造成嘅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值得大家认真谂嘅问题咯。
身处英国嘅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话：香港警方嘅行为系针对钟建华同英国高官会面，令到家属遭到报复。他认为英国工党政府对中国政策软弱，所以香港警察的行动没有代价。
即今次见面，我觉得如果纯然是只是为了是要帮林德伟或者卫善廷是打卡办家功课的话，我觉得不如不要搞这些完全没有实质作用的见面。
黄伟国是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的顾问之一，他说经过过去几年，外界对香港警方的行动已经不再感到意外，不担心会影响预计农历新年之后进行的第一次民调。
你说要怕已经怕了，你说要怕已经怕了，也都不会因为这个国安当局继续去骚扰他们的家人，而是令到海内外香港人是不去登记这个民调计划。 我亦都唔係太相信一樣嘢，就係話一個即係跨地域嘅民意調查係構成國家安全。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道。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